白玉堂要救严查散，要按着白五爷的脾气干脆就走，你能怎么的？本来我们就冤枉了，没把这官府看到眼里。但是严查散的看法不一样，他是读书守规矩的人，他认为那样一来您有理也闹个没理，你要救我行，咱们得光明正大通过官府了结，这才能名正言顺。白玉堂一听蒙兄说的不是不对呀，那好吧，他跟雨墨上去，孩子你想救你们公子吗？那当然了。有胆子没？有，为我们公子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好，你有这个胆量，有这个决心，你们公子就能得救。一会儿咱爷俩走。蒙兄，您就得暂时受几天委屈了。白玉堂说完了，把老头禁足上下人等十来个找到面前，从怀里一伸手把那包拿出来，往前一臂，这是文言五六百两，你们哥几个分一分吧。
哎呦呦，五爷，我们怎么敢花您的钱？
不，拿着吧，我有个要求，在我这个蒙兄官司没有了结之前，你们要好生招待，这屋可不行，调一间比较好的房间，屋里头要干净一些，被褥要整齐一些，我蒙兄想吃什么你们拿银子去给买去，想喝什么你们给准备，将来我哥哥官司完事儿，我要觉着满意了另有重赏，如果不满意我要找你们算账。
哎呦，五爷您放心，您交给我们了，现在叫您看着，这就给他换房子。
您说这前通神路吧，给严查散调了一间比较干净的房子，给床铺也安上，另外抬了个八仙桌，两把太师椅，还整了一套壶碗，又抱来干净的被褥，那当时这环境就变了。白五爷这才满意的点点头，几位那就多拜托了。
孟兄，事不宜迟，我带着雨墨走了，你放心，多者五天少者三日，您这官司就有头绪。
说完了，白玉堂带着雨墨离开大牢，先到店房去拿东西，然后进了京城了。到了京城，他们住在最讲究的五虎老店。白玉堂经常到京城来，每一次都住在这儿。开店的掌柜的姓秦，叫秦七，人送绰号双锏大将，据说他是隋唐年间秦叔宝的后人，而且这秦掌柜的好交，凡是各地来了练武术的名人差不离都住在他的店房，他跟五鼠弟兄关系还最密切，专门有个院子给五鼠弟兄准备的，来了就住这儿，不来门锁上，也不让外人住。白五爷带着雨墨进了五虎店，秦掌柜的热情款待，雨墨一看这屋真讲究啊，三间房子赫赫亮亮的，也有床也有炕，被褥都干干净净的，雨墨心满意足。白玉堂吩咐给我们准备一桌酒席，我们爷俩好好吃一顿，等酒席排摆上别人退出去，白玉堂跟雨墨一边吃一边说话。雨墨就问我说，您说给我们公子想办法，您上哪儿想办法去？当然有了，我这人向来不说空话，白天咱都睡觉，晚上我去走动人情。
五叔，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上哪个衙门口走动人情？
当然是大衙门喽。
我上开封府，
那小小的祥符县，
咱不用理他，
要碰就碰大衙门。
哎，这么说你认得包相爷了？
可以说认识了。我晚上去拜望拜望他，跟他打个招呼，他一句话，你们公子的官司不就完了吗？
那当然了，你铁面无私的包的人，那还了得了？我听说他是什么黑笔御史、督察院的掌院，元阁老当朝一品，太师、太保、太傅、外家十三公，国泰的育儿干殿下，还兼任倒坐南衙开封府的府尹，那官大头了。三口铜铡，两口宝剑，有先斩后奏之权呢。连皇上见着他都畏敬三分。那么我们公子这点官司，经他的手，在那嘴唇稍微一碰，笔尖料微一逛，不就完了吗？
是啊，所以我才要去烦包大人。
那太好了，您早说呀，您早说，连我们公子不都跟着高兴吗？
等爷俩吃完饭，白玉堂把伙计找来了，
用大木盆端了一盆热水，
让雨墨好好烫个澡。
可雨墨烫完澡，身上觉得这个舒服劲儿啊。
白玉堂说：“没你的事儿，你现在就是睡觉。
那不得咱俩一块儿想办法救我们公子？”
对，今天晚上是我的班，明天才能轮到你头上。叫你出头的时候，我自然告诉你，你不必担心。
哎哎，好了，雨墨不敢多问，
就这么烫完澡，他休息了。
这一觉睡得这个舒服，白玉堂陪着他也休息了，
一直睡到晚上长了灯了，
爷俩都起来了，开始吃晚饭。吃完了泡了壶茶，白玉堂在这喝水，一句话不说，眼睛转了转了，暗打主意。
等把主意打好了，被窝捂上，雨墨睡觉。
哎哎，还不困的又睡睡了。我五叔现在时候不早了，您怎么还不去走动人情呢？等一会儿您去了，人都睡了，您这人情怎么走动？
来得及，现在还早呢，躺下休息。白玉堂把灯指了，爷俩又躺下了。二更天过后，白玉堂轻轻的起来，看了看身边的雨墨已经入睡了。白五爷把包裹打开，换了一套夜行衣，斜挎白布囊，把后背坚持雁翎刀斜背于身后，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轻轻的离开房间。可白玉堂觉着雨墨睡了，
这小孩没睡，比鬼的都鬼。雨墨假装打呼了，睁着小眼睛看着，心中爱讲，我这五叔走动人情有点特殊啊，怎么穿这套衣裳，这不练把式的吗？他究竟想干什么呢？
他一看白玉堂出去了，雨墨围着个被窝也跟着起来了。
你要我说怎么叫小孩呢，一边站着跟着一边打呼噜。白玉堂一回头，
雨墨你没睡？
别说话，我正打呼噜。五爷也乐，顽皮的孩子，回去睡觉去。我说你这干什么？
我没说吗？我去走动人情。
你走动人情怎么半夜去还穿这套衣裳？
不必多问，不该你打听的别打听，回去。
我说看你这意思，你是不能上房，你也让我开开眼，我瞅这房怎么上，然后我就回去睡觉。
想看看吗？
当然是想看看了，人家都说像你们这种人上房不用梯子，这我得真开开眼。
好，我让你看看，不准声张，然后回屋睡觉。
哎哎，白五爷脚尖一点地，头一晃，腰眼一晃，噌，飞身形上了高房。雨墨仰面一看，真了不起，这是飞人啊！我五叔带翅膀，这是。
安接雨墨听信儿，暂且不提，单说锦猫鼠白玉堂， 施展陆地飞腾法，利用飞檐走壁的功夫，一口气儿来到开封府。再一看府门前是灯光明亮，十几名护卫挎着绿裤子弯刀在这值班下夜。他没敢走正门，进了西胡同来。那大墙都一丈五六尺高，看看左右没人，白五爷脚尖点地，噌窜上高墙，单胳膊肘挂墙头，长身去望院里看看。这块没人，他掏出块问路飞黄石，啪啪扔在院里头，不但没人也没狗，这就给他行动带来方便了。他双腿一飘，跳到院里，直接奔包大人的寝室。他知道包大人住哪屋，当然不知道，但这是一种能耐，时间不大，找着呢。白月堂一看灯光明亮，窗户纸刷白，知道包大人还没睡了。他蹑足潜踪到窗台下边，看看左右没人，用舌尖点破窗棂纸，往屋中观看。一瞅屋里就包相爷一个人，案头上堆着不少公事。包大人全神贯注，手提着朱笔，圈圈点点，正批阅公文呢。白玉堂没惊动，就在这等着，一直到三更天过后了，包大人困倦了，把笔放下，伸了伸懒腰。来人，来了来了。大总管包兴，二总管李才从外边进来了，相爷有何吩咐？你二人切记，明日五谷本阁要上朝见驾。别起来晚了啊，你们都要精神着点。
是是是，相爷您就早歇着吧。
把被褥铺好，福寺包的人躺下了，把帐帘撂下。那时候包的人没有夫人吗？有，在内宅住。因为包的人太忙了，要忙起来都是后半夜才睡觉，有时候通宵达旦。就这样，他跟他夫人很少住在一起，为国家大事把心都操碎了。所以这理财包兴一直服侍着主人。包大人躺下之后，他们把灯光给吹了，退到外间屋。外间屋有两张床，一张八仙桌，他俩可不敢睡，面对面坐在这儿，在这儿值班，困极了就在这趴桌上打个盹儿。倘若包大人有什么事呢，他们现穿衣服来不及呀。白玉堂就等着，一只屋里传出呼噜的声音，要么这个时间能有四更天左右了。白玉堂一想可以行动了，他一转身到房门这儿，轻轻把房门推开，迈步进了屋了。那边说怎么不插门呢？用得着吗？开封府十几层院子，护卫打惊的有的是，还用关门？可就没预防还有像白玉堂这样的人夜入开封府。白玉堂看了看理财包兴，这小哥俩趴在桌上已经睡了。白玉堂进来他们一点察觉都没有。五爷一转身进套间，这就是包大人的寝室。他轻轻来到床边，把帘撩起来，一看包大人正在仰面大睡。白玉堂点了点头，心说姓包的你也就是个清官，你要是个赃官，这一阵我就可以结果你的性命。他又把帐帘放下来，转回身到了桌案旁边，把公事往旁边推了推，按照他的计划找了一张白纸，把笔告宝廖家思索写了四个字，严查 反冤，这四个字还不连着，写在头上俩字叫严查，写在底下俩字反冤。为什么这么写呢？这就引起人们的注意，说究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哎，就起这么个作用。白玉堂一想，这字简放在哪儿合适呢？放桌上不行，倘若包大人上朝急匆匆的走了，发现不了，贴墙上也不行，一会儿这风一吹再掉了，别人再看不见呢。哎，有了，从靴子腰里一伸手，噌，拽出一把锃明刷亮的匕首刀，把字简给穿到刀上，然后把帐帘轻轻的撩起来，把这把刀插到包大人的身旁，被褥全扎俩眼钉在床板上的，他觉得这回可行了。包大人一翻身就能发现，服侍他的人一撩帐帘也能看见，他觉着有把握了，这才把帐帘放下，一转身到外屋。白玉堂一想，不行，这事无论如何得让他们知道。嘿，他一看理财包行睡得挺熟啊，我给他们俩打俩花脸得了。他二次进屋，把笔墨全都端出来了，拿着砚台到两个人近前，轻轻的给俩人勾脸。这俩人一开始晃一晃啊，后来就觉不出来了。他给李才画了个小黑脸，给包兴画了个小花脸，画完了暗中发笑，把东西又送到里屋。白玉堂想，行了，就即使你看不见字简，这花花脸你们能发觉，就知道是来的人了，就能引起你们的警觉来呀。然后他轻轻倒挂房门，白五爷飞身上房，回五虎殿休息。当他回到五虎殿，余墨真睡，窗户纸已经发白了，白玉堂这才解衣就寝。按下他咱不说，单说理财包心睡着睡着，觉这脸上不得劲儿，因为那墨里头有胶啊，这玩意儿在脸上涂着它发把的话，这理财头一个先醒的。后来怎么回事，怎么不得劲儿呢？他这一动弹，包兴也醒了。什么时候了？理财一看包兴，啊妈呀，我你在哪儿弄个黑脸？包兴一瞅理财也乐，那你的你说你的模样。两人声音虽然不高，把屋里的包的人惊动了。你们二人吵吵什么？
哎，相爷，他在您不知道，他可有意思了。
进来讲话。
哎哎，
两人等进了屋，把灯掌上帐帘撩起来，包的人一看，也好像没乐了。顽皮，你们俩也是开封府的总管，怎么开这种玩笑？看你们画的什么模样。
画相爷，这不是我们画的，我们疯了，谁来了跟我们开玩笑？
两个人说着往包的人的床上一看，呀，
大人您别碰他，这才有把刀啊。
包的人一回头，可不是，又把雪亮的匕首就插到枕头的旁边，要不注意啊，身子一翻，还去把脖子给拉了。包大人伸手把这把匕首刀拔下来了，嗯，这怎么回事？看来有人寄简溜刀进了我的寝室了。来人，快去请各位校尉。李才撒脚乌飞到了前院，时间不大，给各位校尉请来了，有张龙、赵武、王朝、马汉、李贵、娄青、董春、薛霸、耿春、杜顺，连公孙先生都跟着来了。 几十人拥着屋里，先给相爷道了经，开始检查。李才包兴利用这机会把脸洗干净了。包大人看了看字简上写着四个字：严查散冤。这什么意思？有人看了看呢，还说呢：相爷，大概这是两味药材，大概是有人缺这种药，求助于相爷。不对，绝不是那么回事。公孙策说：相爷，看这意思，他是把这句话给断开了，肯定有个人叫严查散冤枉。有人认识严查散，上开封府向相爷喊冤，不过他这种做法可太差了，简直是无礼之极呀！怎么能在相爷的床边寄剪溜刀？这人的胆子要掏出来，比倭瓜个还大。包大人心中是十分不愿，分析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也没找出头绪来。包大人把这字简卷吧卷吧，带到袍袖里。这时天已经亮了，众人服侍包大人梳洗已毕，吃了早点，这才升大轿去朝王拜驾。因为四帝仁宗369的大朝要议论国事，包大人作为左班丞相哪能不去呢？包大人起轿上朝了。安下包大人怎么不说，翻回头来再说白玉堂和雨墨，这一觉睡的日头出来了，爷俩才起来。雨墨一看，我说您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都不知道。早就回来了。哎，好睡。雨墨快梳洗，一会儿你还有活干呢。哎，轮到我这班了。等洗完脸梳完头吃完了早点，白玉堂就告诉他：孩子，在大牢之中我问你那话你还记得不？
什么话？
我问你有没有胆子救你们公子。
有啊，我不是说过吗，为我们公子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
好孩子，现在就用上这两句话，你现在就起身奔街上去，要拦轿申冤，替你们公子喊冤。但是个喊法可不一样，你切记把这句话断开，要喊的时候你就说严查散冤。
我五叔怎么非得这么喊呢？
你听我的，没错，只有这样才能引起包相爷的重视。
哎，好了，我记住了。
到了开封府，如果包大人问你，他这么问你怎么说？
那我就这么说。要那么问你，那我就那么说呗。
不行，你听我教给你，要这么办。记住了吗？
嗯，八九不离十吧，反正主要的意思我都记清了。
可千万不要说错了，要随机应变，就看你的胆识了，能不能救你家公子也全在你身上。
五叔你放心吧，你侄儿有这种能耐，那我现在就起身。
对，切记别怕，还有五叔给你撑腰，天塌下来有我接着，叫包大人再厉害也不敢把你如之何。倘若他要伤你，我就闯上公堂给他个好看。
哎，五叔您放心，有您的我怕什么呢？咱爷俩走吧。
就这样离开五虎殿，他们到了街上，先到正阳大街。哎呦，这趟街又宽阔人又多，每次包大人上朝都走这条路线，就是特为观看包大人的人呢、也太多了，数以千计，四乡八镇的人来了都想开开眼，亲自瞅瞅包青天。所以这胡同口大路的两旁挤满了男女老少，因为这会儿包大人还没下朝呢，
白玉堂领着雨墨也挤进人群。
嗯，
好，就在这儿吧。包大人一会儿下了朝回开封，必须在此路过，你就按我说的办，咱俩可别在一起，我离着你远点儿，盯着你，明白吗？
明白，您走吧，您走您的。
白玉堂说，咱俩离开我可不能跟你说话了啊，一切全交给你了。
哎，我心里有数。
白玉堂离开他，在很远的高坡处暗中盯着雨墨。单单说雨墨狠劲往前挤，一直挤到最前边去，挨着雨墨呢有俩大个子，都20多岁，都是山东人，是卖煎饼的，头一次进东京，也想开开眼瞅瞅包青天。
这俩人这位置本来挺好，雨墨在他们腿底下拱来拱去，
这俩年轻人就不乐意了，低头看看，去
小孩蛋子，你挤什么？
什么？他们来！雨墨把脸扬起来，
怎么的？怎么的？我打官司告状不行啊！我上哪儿去？
你拉倒吧你！小小年纪，你打什么官司？你告谁？
我告你们俩！你们俩欺负小孩！
哎，小兔崽子，这话可你说的，我们是杠头，还不服你这个劲儿。有胆子你就告我们，
你等着，你看我告你们不？
旁边有人就说话，算了算了，别吵别吵。
哎，包大人来了，包大人来了。
雨墨一看差不多了，把脑瓜一拨了，冤枉，冤枉！这一嗓子把这俩山东人吓得好像没拉裤子里，我娘的，遇上疯子了。这俩人撒丫子就跑了，雨墨他要拦轿声冤。